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三谷会堂的诗班很强大，整个台上都站满了，感谢神。我也特别感谢神啊，每年有一次机会啊，来三谷会堂啊分享神的话，这实在是神的恩典。我今天啊要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个啊关于悔改的题目。当弟兄姐妹听到悔改这个词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是不是一下子都想到当年啊你信主的时候做的认罪祷告，或者是你在接受浸礼的时候所做的那个认信啊，传道人在问你的时候你的认信，又或者说你觉得这是没信主的人才要面对的事情。今天我们就想借着啊《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啊这一段经文，一起来思想主耶稣所讲的悔改是什么意思，也一起来思想悔改和已经信主多年的你我有什么样的关系，悔改和你我的灵命成长又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啊《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啊一到第九节。这一段圣经啊，刚才啊我们已经读过啊，但是我想我还是给弟兄姐妹再诵读一遍啊，我们啊把神的话语更加的印象深刻。我们先看一到五节啊，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啊一到五节。经文说，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是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们先来简单思想这一段圣经啊，它的背景啊，它的背景是什么。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正当那时是什么时候呢？这就要回到上文，我们今天读的是十三章，那十二章开始的时候就记载说，当时有几万人听主耶稣讲道。主先讲了要防备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接着花不少篇幅给众人讲要预备他再来的事情，包括要做警醒的仆人，甚至用这段圣经里面也包括跟随耶稣可能会带来家庭的纷争，但是他依然勉励门徒们要学习分辨。分辨什么呢？主耶稣来的日子快要来了。最后一段又提到要与对头和解，以防在审判的官面前遭到严重的后果。换句话说，这前面的第十二章就是要讲要为主再来做预备。就在主耶稣讲论这些的时候，有人就给主讲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比拉多把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圣经并没有清楚地告诉或者记载说这件事情的细节，但是我们知道比拉多是当时罗马政府派到犹太省或者犹大地的巡抚，他主要的责任就是维护这个辖区的治安稳定。但是这位比拉多巡抚呢，多次与当地百姓有冲突， 根据第一世纪的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比拉多曾经在耶路撒冷圣殿里放置绣有罗马皇帝肖像的军旗，引起当地百姓，就是犹太百姓的这个抗议。另外有一件事情是他曾经盗用圣殿的公款去资助一个建筑工程，也引来犹太人的不满和抗议，因此比拉多杀害不少的犹太人。路加在这里记载比拉多是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当中，这句话的表达在现代中文译本当中的翻译为有些加利利人的在献祭的时候被比拉多杀了。因此可以推测大概是在逾越节的时候，有些加利利人从加利利来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献祭，可能因为某种的骚乱遭到比拉多派兵镇压，死伤了不少人。可以说这是一个人为的灾难性的事件。这个人就在主耶稣讲道的时候就把这件灾难性的事件告诉耶稣。那他告诉耶稣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透过下面的二到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讲了一个悔改的重要性。第二节说，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洞察人心的主耶稣知道讲这件事情的人他的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这件事情显然已经成为当时人们谈论的热点话题，甚至为这个话题的对错或者进行争论。但是我们根据主耶稣的反问，他们很可能以为这些献祭的时候被杀的加利利人是因为犯了更大或者是更多的罪而被神惩罚了。大家很多弟兄姐妹应该都记得，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来美国，但透过过去的报道和评论的文章，尤其是教会界的评论，有不少人就会说是因为美国越来越抵挡神，因此遭受到神的惩罚。还有几年前刚刚发生过的新冠疫情，我们可能已经记不得有多少百万人死于疫情，但是却记得当时有不少类似的声音说，在这个时代的人，这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人悖逆神导致神的审判。尤其是一些国家或地区死亡率更高，是因为他们抵挡神更加的厉害。有人甚至做过美国的红州和蓝州死亡率的对比，试图把死亡率与属灵光景的对比找出某些规律。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样的印象。但是针对这些想法，不管是911事件还是新冠疫情导致的人类的死亡，针对这些想法，主耶稣接下来第三节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而且又多举一个自然灾害的例子，就是从前希罗亚楼倒塌的时候压死了18个人。他说，他进一步再次强调说，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主在这里的回答是什么意思呢？他并没有否认这些加利利人被杀是因为罪造成的。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犯罪的人是会被神咒诅的，因此当有人遭到灾祸的时候，就会想到他会不会犯了什么严重的罪行。像大家记得在旧约约伯记里面，当约伯遭遇患难的时候，他的朋友第一个反应就是约伯肯定怎么，肯定犯了罪，或者是他的儿女犯了罪。 其实在我们的华人文化里面也有类似的观念，如果一个人做伤天害理的事情的时候是会被天谴的。主在这里没有否认这些加利利人被杀是因为罪造成的，但是他否认了他们的被杀是因为他们的罪更多。而且更重要的是，主耶稣把问题的焦点从罪恶的程度转向了一个事实，就是每一个人都犯罪了这样一个事实。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拿罪人做比较，尤其是对那些十恶不赦的杀人犯、道德极其败坏的人，我们希望他们早日被绳之以法，遭到公义的审判。我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在评论这样事情的时候，我们似乎有一种心态，我们不是那样的罪人，我们不是那样的恶人。的确如此，他们的确应该遭到应有的惩罚和审判。但是主耶稣所强调的是，不要觉得你没有经历这些天灾人祸就认为和自己没有关系，或者把这些天灾人祸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你们呢，就是你们正在要谈论这些事情的人，如果不悔改的话，都要如此灭亡。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他们都要被比拉多所杀，或者被楼塌了压死。从上下文来看，主耶稣将一个肉身死亡的问题变成一个永恒的刑罚的问题，圣经称之为第二次的死。所以主在这里警告众人都要悔改，否则都要如此灭亡。那不是肉身的死，而是肉身的死将人带到神的面前，要面对死后的最终的审判。不论一个人犯的是鸡皮蒜毛，在人看来是鸡皮蒜毛的罪，还是在人看来是罪行滔天，他都要赶紧的悔改，这是他将来要见神的时候能够得以存活的唯一的渠道和途径。这也是主耶稣一开始传道的时候他要讲的信息。主耶稣记载在马太福音四章第十七节记载说，从那时候起，就是施洗约翰下监以后，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尤其是在另外一处，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十二节，主耶稣亲自宣告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这两处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呼召罪人悔改是主耶稣在地上整个传道事工的中心。就像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一样，在几万人面前他公开地呼召人，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是主耶稣所传的福音。可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在今天这个时代，传一个福音，传什么福音？传一个要让人悔改的福音，似乎已经不合时尚了。很多时候我们的福音信息变成了耶稣爱你，要给你一个礼物，可以使你家庭和睦，亲子关系融洽，甚至可以让你工作蒙福，家庭蒙福，等等等等。这些都很好，这些都很需要，更是人都愿意要的。但是这些作为福音的切入点是可以的，但是这却不是圣经所讲的福音的核心，更不是主耶稣所讲的福音的中心。主耶稣说，你们要悔改，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的灭亡。有的弟兄姐妹会说，我已经信主多年，我早已经悔改信主，悔改和我还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让我们继续来看主耶稣下面的教导。 我们来看六到第九节。第六节说，主耶稣继续说，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这三年来，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第六节开始有一个连接词，就是于是，这个词就把这段圣经与上文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很明显，这个比喻是继续在讲悔改的事情，或者更清楚地讲，主耶稣在教导什么是他所说的真正的悔改。什么是主耶稣所说的悔改呢？根据这段圣经这个比喻，我们可以至少看到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悔改不是说说，而是要有行动的。主耶稣讲到的时候常常用比喻，在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里面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主人要砍掉这棵无花果树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它不结果子。从上下文来说，主耶稣说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的悔改的第一个含义就是结果子。第一个含义就是结果子。什么是结果子呢？很多弟兄姐妹都可以直接的回答，结果子就是有行为的改变，结出圣灵的果子，可以让人看得见。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从第七节，另外一处圣经第七节来看。第七节说，约翰对那些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这几节经文在说什么呢？是不是和主耶稣刚才在比喻当中所说的是一样的？当这些法利赛人要出来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施洗约翰毫不客气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而且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这就是不悔改的结局。然后第十节，众人就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换句话说，众人是在问如何才能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什么是结果子。我们来看十一到十四节，约翰就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十四节说，又有兵丁问他说，你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弟兄姐妹，这段圣经是不是更加的清楚？悔改首先当然是从心里懊悔死刑，但是真正的悔改必然带来心思意念的改变，还有行为的改变。就像这段圣经所讲的三种人，不管是众人，就是一般人的生活，还是税吏， 还会或者是兵丁这些特殊的行业，如果你说你悔改信主了，就要有悔改的样子，要有行为的改变，这叫结果子。施洗约翰没有说你悔改信主了一定要换工作，他是说你要如何更好的去做好现在的工作。所以我们悔改信主了，不是都奉献做传道人或者宣教士，乃是透过生命的改变，在各自的行业当中，各自的角色当中，为主做见证，用生命的改变来为主做见证。其实这样悔改的观念在整本圣经当中，旧约新约都是一贯的。我们再举一个熟悉的例子的话，大家都知道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里面记载有一个撒该的例子，在这个程序单里面也把这段圣经列了出来。撒该的例子那里说，当主耶稣经过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撒该的税吏长要来看耶稣，但是人很多，他又是个矮个子，就看不见主，但是他不管体面不体面，就爬上一棵桑树要来看耶稣。主看见他了，就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面。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当众人在这个时候就私下里议论说耶稣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的时候，撒该就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主耶稣怎么回答？第九节说，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换句话说，当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这家的时候，是因为撒该有什么？有真实的信心，有真实的悔改。也就是说，他悔改的行动把他得救的信心表明出来了。这就是主耶稣所讲的悔改的第一个含义，第一个意义。真正的悔改是会结果子的，是可以让人看得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管我们自己认罪悔改，还是我们带人传福音信主悔改，我们都应该清楚，悔改不仅仅是做一个认罪的祷告，更不是口里说说然后行事为人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而是要结果子的。悔改后要远离罪，并且要走正路的。主耶稣说，你们若不如此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是第一点我们所看到的，悔改不是说说，而是要有行动的。既然真正的悔改是要结果子的，就像一棵树会不断的结果子一样，悔改也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悔改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的过程。我们来看主耶稣所讲的另一个结果的比喻就是非常熟悉的真葡萄树的比喻。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在这个比喻当中，主耶稣把自己比作真葡萄树，父神是栽培的人，而所有跟随耶稣的人就是枝子。主在这里说有两种枝子，第一种就是属主却不结果子的枝子，也就是说是名义上的跟随耶稣却没有真实悔改的人，神就把这种枝子剪去。另一种就是结果子的枝子，也就是有真实悔改的人，神就把它修理干净，让它结果子更多。换句话说，结果子不是一次性的，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此你不能说你曾经做过悔改觉知的祷告， 或者你也曾经从心里懊悔，也有过从里到外的行为的改变，因此你就说以后我不需要继续悔改了，因为悔改是一个 持续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也想让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或者是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尤其是我们信主已经有一些年数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会觉得灵命成长会有一种到了平静的感觉，虽然年复一年我们都聚会都听到，日复一日的也都读经也都祷告，但是觉得自己生命的成长没有那么的快，就像有的时候我们见到老朋友多年不见的时候，见面都会说这么多年来你一点都没有变，如果说你依然年轻那当然是一个好事，如果说是生命一点都没有成长的话，那就是一个问题了。很多时候不像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好像一天一个样子，那个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改变非常的明显。问题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下面第三节，主耶稣在这个教导当中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也就是说这些门徒听他讲道的人说听了福音以后也信了主耶稣，有了新生命了，但是生命如何继续成长呢？生命如何可以不断地去改变呢？第四节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这几节经文是在说什么呢？是在说要想结果子的话就要与主相连，就是要常在主里面，否则就不能够成长，生命就不会改变。就像葡萄树枝子这个比喻里面，这个枝子与树连接才能结出葡萄一样。问题是这个还是比较抽象，要常在主里面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让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七节啊，下面看第七节，第七节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第七节告诉我们常在主里面有一个具体的落实，具体的落实就是把主的话存记在心里面。当我们顺服主的话的时候，按照主的话去祈求，按照主的话去回转，按照主的话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是与主相连，就是结果子。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很多夫妻很多家庭啊，很多家庭很多夫妻丈夫和妻子之间有很多的不同，在性格上在习惯上在特长上都不一样。当一个人在自己的特长里面去看别人的弱点或者是短处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会彼此会看不上，是不是？或者说是不耐烦，或者是在尤其是在繁忙或疲劳的时候，我们会有对别人的短处或者长处，我们在我们的长处里面看别人的短处的时候，就会产生不耐烦或者是看不上。我也想举一个我和我太太啊互动的例子。我太太呢是一个习惯 在家里面做事的时候，把东西，尤其在厨房做厨房的时候，就是把东西洗得干干净净的人，但是呢，他洗完以后就随便放。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姐妹们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人，但是我呢，我希望把东西摆放得整齐一点，有条理一点。这是我们的不同。记得有一次，我忙得很晚，从教会的回家，回到家里面一进厨房，一眼就看到厨房里面摆的东西，这一个那一个，虽然洗得很干净，但是摆得非常的乱，随便放。所以一看这些东西摆放和自己的习惯不同的时候，我的负面情绪就来了，所以就要把东西要收拾一下，但是已经很累了，所以说呢情绪就不太好，所以收拾的时候就故意都弄出一些声音出来，希望说能够让太太能够知道我的不满。就在这个时候，有句话突然就出现在我心里，说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大家知道这是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神设立婚姻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话，当时神就借着这句话提醒我说，神配搭的夫妻各有长处，各有恩赐长短，我们都是可以需要彼此互补，彼此帮助的。在那个时候，神的话进到我心里面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就愿意说，神啊，是的，我愿意放下自己的看法，去顺从你的教导。当我如此想的时候，所以我就看到我太太把这个东西，厨房的东西洗得很干净，然后我就把它归位，所以这不是很美吗？她洗得很干净，我都把它整理得很有条理，放得各自当在的位置。弟兄姐妹，我举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在神的话语里面不断的顺服，不断的悔改的经历。这只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小例子，其实当我们面对各样的试探、诱惑、犯罪、自我为中心、爱世界，甚至懒惰、闲散等处境的时候，都可以在操练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里面去回转，以至于我们可以不断地结出悔改的果子。就像一个属灵长辈常常说的，我们要常常向自己传福音，也就是说，我们听到首先是要为自己听的，听课也是为自己听的，读经也首先是为自己读的。当圣灵借着听到、听课、读经、查经、分享提醒我们的不对的时候，我们就顺服，我们就回转，生命自然会不会改变？生命自然就会改变，神自然就在我们身上得荣耀。这就是主耶稣所讲的结果子的比喻，这是悔改的第二个意义。悔改不是一次性的，乃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而是在神的话语里面不断的顺服、不断的回转的过程。即使我们信主了50年、40年、60年，我们的生命还是依然不断可以成长、可以改变。最后我们来思想，悔改不是永远有机会，要抓住今天。让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第13章，当主人要砍掉这棵不结果树、不结果的无花果树的时候，管园的怎么说？第8节，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这果子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第7节，主人说等了3年。据说无花果树一般是种下以后第3年结出果实，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种这个开始种这个无花果树的这个经验，但是这些背景资料告诉我们说，无花果树一般是种下后第3年结出果实，至少可能是中东那边是这样的，但是它没有结果，3年以后没有结果。主人已经给这棵树有机会，并且细心地去照料它，目的就是让它结果子。所以不结果的树是使人 失望的，是主人失望的，他又白占地图，因此主人就吩咐人把他砍掉。但是管园的就请求主人的宽容，再多给一点时间，再过一年，然后再给他松土施肥，倘若还不结果，再砍掉他。我们已经讲过说，这个比喻是在讲人的悔改，因此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神的宽容和忍耐。但是当管园的说今年且留着的时候，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悔改的第三个要素，或者是第三个意义，就是悔改不是永远有机会。我们已经讲了，真正的悔改不是口中说说，是从内到外的，是有行动的，而且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里说悔改不是永远有机会，而是要抓住今天的，因为主快要再来了。主再来就要施行审判，赏善罚恶。很多弟兄姐妹知道，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因为当时教会有内在的生活的艰难，还有外在的生活的外在的信仰上的逼迫，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多人都盼着主再来的日子。但好像过了一段时间年日之后，主还没有来，所以有人就怀疑是主是不是耽误了。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啊，有一段圣经是彼得使徒彼得的劝勉，在彼得后书三章第八到第十二节，彼得就劝勉弟兄姐妹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星响声废去，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地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是一段圣经，彼得使徒彼得在劝勉那些不太相信或者是没有耐心在等候主再来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劝勉。弟兄姐妹，你盼着主再来的日子吗？我看有的弟兄姐妹点头。所以在对初期教会的圣徒们来说，可能是因为对比他们那个处境来说，今天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并不期盼，并不那么迫切盼望主再来的日子。可能是因为今天我们生活太安逸了，现代人常常会因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对一个舒适生活的留恋，这导致今天很多基督徒不再如早期那些逼迫中的圣徒那样非常渴望主的再来。因此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更倾向于在世上寻求地上的平安和喜乐，而不是非常期待末日的终极审判与更新。我在三号 C 会堂就听到弟兄姐妹，有弟兄姐妹说，我在地上生活挺好的，有平安有喜乐，在地如天，有没有天家对我没有那么重要，重要不重要到底？其实他是不知道天上的家比地上的日子要好多少倍，既或我们过得非常的顺风顺水，既或我们的成功很多比别人都很好，但是他不知道天上的家会更好多少倍。还有一个原因，除了对地上舒适生活的依赖，等候主再来的时间的不确定性也是造成今日基督徒不再迫切盼望主再来的原因。所以主说他要再来的预告已经差不多两千年的时间，两千年的漫长等待让很多信徒失去警醒的这个迫切感，甚至会被世人讥笑。彼得在他的后书第三章 第三节也说，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所以在这样不信的环境当中，会造成很多信徒避谈主再来的信息，也就是无从盼望主的再来了，因此就不警醒预备。这是很多弟兄姐妹，很多教会比较少谈主再来的信息，很多弟兄姐妹不看重主的再来，也不为将来做预备的。但是主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主再来是一定的事情，而且他再来就要实行审判。就像使徒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主还没来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怎么样，人人都悔改。而且第十节说，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的。所以最重要的不是主什么时候来，而是你我要预备主再来的日子。我们要来问自己的是，如果今天晚上主来了，你是否预备好去见圣洁的主呢？这是我们要常常去思想的，我们要常常去思想的。还记得主开始说，若不如此悔改的话，要都要如此灭亡吗？那如何预备主再来呢？我们很快最后看一看这个十一到十四节。我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这四节经文，来请。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的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照你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怎么去预备主再来呢？十一节说当圣洁敬虔，十四节说没有玷污，无可指摘。换句话说，我们不单一个基督徒，不单单在决志信主的时候，在受洗的时候有悔改的言语，而且要从内到外的改变，不断的更新，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没有玷污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悔改，也是主耶稣在圣经当中清楚教导我们的悔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你的话语实在是大有能力，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些基要的真理、基本的教导，我们觉得说我们已经都明白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都已经悔改过了。但是你在圣经当中清楚告诉我们说，悔改不单单是口里说、口里承认，而且是要从里到外有悔改的表现，有悔改的行动。主啊，不单单如此，而且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此我们只有悔改，不断地在你面前悔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成长，才可以长大。而且你也提醒我们说，悔改是有时间性的，我们要抓着今天，抓着当前，能够悔改在你的面前，以至于说我们可以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见主。主要愿主你自己的话语真是在我们当中包括孩子自己的心中不断地提醒我们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虽然这都是老话重提，虽然这都是非常基本的教导，但是却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提醒，最重要的教导。主啊，因为你教导我们要如此悔改， 如果不如此悔改的话，我们要如此灭亡。主啊，谢谢主你自己对我们的提醒，盼望着主你自己啊，真的是在你的话语当中继续做工啊，在你的儿女心中啊继续的工作啊，让我们真是能够啊回应你的话啊，天天照着你的话去行，以至于说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可以见证主的荣美，主的圣洁。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你赐福我们会众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属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